原来林黛玉知道史湘云在这里，宝玉一定又赶来说麒麟的缘故，因心下忖度着。近日宝玉弄来的外传野史，多半才子佳人都因小巧玩物上撮合，或有鸳鸯，或有凤凰，或玉环金佩，或娇帕鸾绦，皆由小物而遂终身之愿。今忽见宝玉亦有麒麟，便恐借此生戏，同史湘云也做出那些风流佳事来，因而悄悄走来，见机行事，以察二人之意。不想刚走来，正听见史湘云说经济一事，宝玉又说：“
林妹妹不说这样混账话，若说这话，我也同她生分了。”
林黛玉听了这话，不觉又喜又惊，又悲又叹。所喜者，果然自己眼力不错，素日认他是个知己，果然是个知己。所惊者，他在人前一片私心称扬于我，其亲热厚密竟不必嫌疑。所叹者，你既为我之知己，自然我亦可为你的知己。既你我为知己，则又何必有金玉之论呢？既有金玉之论，也该你我有之，又何必来一宝钗呢？所悲者，父母早逝，虽有铭心刻骨之言，无人为我主张。况近日每觉神思恍惚，病已渐成，医者更云气若血亏，恐致劳妾之症。我虽为你的知己，但恐不能久待。你纵为我知己，奈我薄命何？想到此间，不禁滚下泪来。待进去相见，自觉无味，便一面拭泪，一面抽身回去了。
这里宝玉忙忙地穿了衣裳出来，忽见黛玉在前面慢慢地走着，似乎有拭泪之状，便忙赶着上来，笑道：“妹妹往哪里去？怎么又哭了？又是谁得罪了你？”林黛玉回头见是宝玉，便勉强笑道：“
好好的，我何曾哭了？”
宝玉笑道：“你瞧瞧，眼睛上的泪珠未干，还撒谎呢。”一面说，一面禁不住抬起手来替他拭泪。林黛玉忙向后退了几步，说道：“
你又要死了，做什么这么动手动脚的？”
宝玉笑道：“说话忘了情，不觉得动了手，也就顾不得死活。”林黛玉道：“
死了倒不值什么，只是丢下了什么金，又是什么麒麟，可怎么好呢？”
一句话又把宝玉说急了，赶上来问道：“你还说这话，你到底是咒我还是气我呢？”林黛玉见问，方想起前日的事来，遂自悔自己又说造次了，忙笑道：“
你别着急，我原说错了，这有什么，金都叠抱起来， 急得一脸汗。
一面说，一面禁不住近前，伸手替他拭面上的汗。宝玉瞅了半天，方说道：“你放心。”黛玉听了，怔了半天，说道：“
我有什么不放心？我不明白你这话，你倒说说，怎么放心不放心？”
宝玉叹了一口气，问道：“你果然不明白这话？难道我素日在你身上的心都用错了，连你的意思若体贴不着，就难怪你天天为我生气了？”林黛玉道：“
果然我不明白放心不放心的话。”
宝玉点头叹道：“好妹妹，你别哄我。果然不明白这话，不但我素日之意白用了，且连你素日待我之意也都辜负了。你皆因多是不放心的缘故，才弄了一身的病，但凡宽慰些，这病也不得一日重似一日。”林黛玉听了这话，如轰雷掣电，细细思之，竟比自己肺腑中掏出来的还觉恳切，竟有万句言语满心要说，只是半个字也不能吐，却怔怔的望着他。此时宝玉心中有万句言语，不知一时从哪一句说起，却也怔怔地望着黛玉。两人怔了半天，林黛玉只嗨了一声，两眼不觉滚下泪来，回身便要走。宝玉忙上前拉住道：“好妹妹，且略站住，我说一句话再走。”黛玉一面拭泪，一面将手推开，说道：“
有什么可说的？你的话我都知道了。”
口里说着，却头也不回，竟去了。宝玉望着，只管发起呆来。原来方才出来慌忙，不曾带得扇子，袭人怕他热，忙拿了扇子赶来送与他。忽抬头见了林黛玉和他站着，一时黛玉走了，他还站着不动，因而赶上来说道：“
你也不带了扇子去，亏我看见赶了送来。”
宝玉出了神，见袭人和他说话，并未看出是何人来，便一把拉住说道：“好妹妹，我的这心事从来也不敢说，今日我胆大说出来，死也甘心。我为你也弄了一身的病，在这里又不敢告诉人，只好挨着，等你的病好了，只怕我的病才得好呢。睡里梦里也忘不了你。”袭人听了，吓得惊疑不止，只叫：“
神天菩萨，坑死我了！”
便推他道：“
这是哪里的话？敢是中了邪，还不快去！”
宝玉一时醒过来，方知是袭人送扇。宝玉羞得满面紫胀，夺了扇子便抽身的跑了。
这里袭人见他去了，自思方才之言一定因林黛玉而起，如此看来，将来难免不才之事，令人可惊可畏。想到此间，也不觉怔怔地滴下泪来，心下暗夺，如何处置方能免此丑祸。正才疑间，忽有宝钗从那里走来，笑道：“ 大毒日头底下出什么神？袭人见问，忙笑道：那两个雀儿打架倒也好玩，我就看住了。宝钗道：宝兄弟这会子穿了衣服忙忙的哪里去了？我才看见走过去，倒要叫住问他呢，他如今说话越发没了精微，我故此没叫他，由他过去吧。袭人道：老爷叫他出去。宝钗听了忙说道：哎呦，这么黄天暑热的，叫他做什么？别是想起什么来生了气，叫他出去教训一场吧。袭人笑道：不是这个，想是有课要会。宝钗笑道：这个课也没意思，这么热天不在家里凉快还跑些什么？袭人笑道：你可说嘛。宝钗因而问道：云丫头在你们家做什么呢？袭人笑道：才说了一会子闲话，你瞧我前日粘的那双鞋子，明日求她做去。宝钗听见这话，便两边回头看无人来往，笑道：你这么个明白人，怎么一时半刻的就不会体谅人情？我近来看着云姑娘的神情，风里言风里语的，听起来在家里一点点做不得主。他们家嫌费用大，竟不用那些针线上的人，差不多的东西都是他们娘们动手。为什么这几次他来了，他和我说话，见没人在跟前，他就说家里累得很。我再问他两句家常过日子的话，他就连眼圈都红了，嘴里含含糊糊，带说不说的。想其行径，自然从小没爹娘的苦，我看他也不觉得伤起心来。袭人见说这话，将手一拍道：是了是了，怪到上月我求他打十根蝴蝶结子，过了那些日子才打发人送来，还说这是粗打的，且在别处将就使吧，要匀净的，等明日来住着再好生打吧。如今听姑娘这话，想来我们求他，他不好推辞，不知他在家里怎么三更半夜的做呢？可是我也糊涂了，早知道是这样，我也不该求他的。宝钗道：上次他告诉我，说在家里做活做到三更天，若是替别人做一点半点，他家的那些奶奶太太们还不受用呢。袭人道：偏生我们那个牛心左性的小爷，凭着小的大的活计，一概不要家里这些活计上的人做，我又弄不开这些。宝钗笑道：你理他呢，只管叫人做去就是了。袭人道：哪里哄得过他，他才是认得出来呢，说不得，我只好慢慢的累去罢了。宝钗笑道：你不必忙，我替你做些何如？袭人笑道：当真的，这样就是我的造化了，晚上我亲自过来。一句话未了，忽见一个老婆子忙忙走来，说道：这是哪里说起，金钏儿姑娘好好投井死了。袭人听得吓了一跳，忙问：哪个金钏儿？那老婆子道：哪里还有两个金钏儿呢，就是太太屋里的，前日不知为什么撵她出去，在家里哭天抹泪的，也都不理会她，谁知找不着她，才有打水的人说
那东南角上井里打水，见一个尸首，赶着叫人打捞起来，谁知是他。他们还只管乱着要救活，哪里中用了？
宝钗道：“这也奇了。”袭人听说，点头赞叹，想素日同气之情，不觉流下泪来。宝钗听见这话，忙向王夫人出来安慰。这里袭人回去不提。却说宝钗来至王夫人房里，只见鸦雀无闻，独有王夫人在里间房内坐着垂泪。宝钗便不好提这事，只得一旁坐了。王夫人便问：“你从哪里来？”宝钗道：“
从园里来。”
王夫人道：“你从园里来，可曾见你宝兄弟？”
宝钗道：“才到看见了他，穿着衣服出去了，不知哪里去。”
王夫人点头叹道：“
唉，你可知道一桩奇事，金钏儿忽然投井死了。”
宝钗见说道：“
怎么好好的投井，这也奇了。”
王夫人道：“原是前日他把我一件东西弄坏了，我一时生气打了一下，撵了他下去。我只说气他几天，还叫他上来，谁知他这么气性大，就投井死了，岂不是我的罪过？”
宝钗笑道：“姨娘是慈善人，固然是这样想，据我看来，她并不是赌气投井，多半她下去住着，或是在井跟前玩，失了脚掉下去的。她在上头拘束惯了，这一出去自然要到各处去玩玩逛逛，岂有这样大气的理？纵然有这样大气，也不过是个糊涂人，也不为可惜。”
王夫人点头叹道：“这话虽然如此，到底我心不安。”
宝钗笑道：“姨娘也不劳关心，十分过不去，不过多赏他几两银子，发送他，也就尽主仆之情了。”
王夫人道：“才刚我赏了50两银子与他娘，原要还把你姊妹们的新衣服给他装过，谁知各丫头可巧都没有什么新做的衣服，只有你林妹妹做生日的两套。我想你林妹妹那个孩子素日是个有心的，况且她原也三灾八难的，既说了给她过生日，这会子又给人去装过，岂不忌讳？因为这么样，我才现叫裁缝赶着做一套给她。要是别的丫头赏他几两银子也就完了，金钏儿虽然是个丫头，素日在我跟前比我的女儿也差不多。”口里说着不觉流下泪来。
宝钗忙道：“姨娘这会子又何用叫裁缝赶去？我前日倒做了两套，拿来给他岂不省事？况且他活的时候也穿过我的旧衣服，身量又相对。”
王夫人道：“虽然这样，难道你不忌讳？”
宝钗笑道：“姨娘放心，我从来不计较这些。”一面说，一面起身就走。
王夫人忙叫了两个人跟宝姑娘去。一时宝钗取了衣服回来，只见宝玉在王夫人旁边坐着垂泪。王夫人正才说他，因见宝钗来了，
就掩住口不说了。宝钗见此景况，察言观色，早知觉了七八分，于是将衣服交明，王夫人将她母亲叫来拿了去，再看下回分解。